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刘文在良友电台呢，服侍已经超过30年了。30年的岁月当然是会在脸上留下痕迹的。好，那这几年呢，尤其是感觉到无论是在视力在体力方面呢都不如当年了，可是呢我发现自己有一点呢是值得感恩的，那就是当我觉得好像体力不如从前的时候呢，我越懂得需要来依靠神，需要越谦卑，需要知道呢，每一集节目真的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完成。而且也更深刻的知道，当我们每一天能够被神使用，都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因此我非常珍惜可以和你共度的这两刻钟哦。那我不知道呢，上帝还要使用我多久，但是我相信呢，在神有神的时候，而我们能够珍惜神所给我们的，能够用心的去将神所赐的归给神来服侍他，我们的奖赏呢就是在天上。我们也相信将来有一天呢，神要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他的筵席啊。好，希望呢我们不要随着年纪渐长而觉得自己呢好像已经老化了啊，就觉得自己很不重用。不是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可以享受不同的季节的风景。人生一定是会有春夏秋冬，一定会有年华渐渐老去的时候，但是圣经说呢，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呢。好，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丰富的阅历，经文在箴言第16章3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16章3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箴言第16章31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丰富的阅历。我上6年级的时候，社区里有一位老妇人到学校来商讨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她虽然脸上满布皱纹，精神却是很好。当他离去后，班上一位同学感叹地说，天哪，我可不希望自己变老。老师在一旁问他说，你是希望自己早死吗？同学回答说，我可没这个意思。老师告诉他，事实上只有这两种可能。不错，老迈确实是有他的缺点。有些老年人说，身上所有的器官都不行了，即便外表上看起来好端端的，也都不重用了。然而对基督徒而言，老年却是蒙福的。许多老年人比起从前更注意到自然之美。清晨听闻鸟语，便说，主啊，谢谢你让我又踏入新的一天。如果他们与神同行多年， 他们变得了不少属灵的智慧与许多足以分享的经验。难怪箴言第十六章三十一节说到，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如果你已经入垂暮之年，不要花太多时间与金钱去打扮，想要使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你对家人、教会乃至于社区都是一块璀璨的宝玉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不管岁月如何使我们的身体渐渐衰残，但我们的生命却因有圣灵的内住而一天新似一天。愿我们永远以圣洁为装饰，直到年老发白，戴上荣耀的冠冕。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至宝》。
耶稣，你是我的至宝，胜过金银财宝，你同在比什么都好。谢谢你。谢谢你爱我，像个小孩。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喜欢追剧吗？近几年来，追剧成为风潮，而且呢，好看的戏剧也层出不穷，尤其是宫廷剧的排场，他们的服装啊，各方面呢都十分的赏心悦目啊。那尤其宫廷剧会有很多当中的勾心斗角，如何呢从这些阴谋权位当中能够安身立命啊。我们也看见呢许多的宫廷剧啊，在结局的时候呢会让人觉得有一点落寞。毕竟呢，这不是属于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在一时当中呢，去感到一些疏解，或者是暂时脱离现实的这一些烦恼。但是毕竟呢，大部分都是杜撰的，所以只能够短暂的使我们呢，感受到在那个世界当中脱离现实。但是真实生活当中我们依然是要面对的。我并非呢说不能追剧，但是呢追剧还是要有节制的，不要影响到自己生活的作息以及身体的健康啊。那在圣经当中呢有一出宫廷剧，很多人可能呢不觉得它非常的精彩啊，它也好像是在其中呢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卷呢，完全没有提到耶和华上帝的名字。但是这一卷书呢却是看见上帝藏在细节里啊。以斯帖这一位美貌的犹太籍的女子，她进到波斯王宫之后呢，面临了整个民族被灭绝的危机，而上帝如何在其中引导，使这一个危机呢，反而变成是祝福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兴之牧师所写的《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今天要进入第七章使命的下半段，还要看到第八章勇气。故事发展至此，以斯帖的处境已远非她身为皇后的光环所显示的那般稳固。当穆迪改恳求她为犹太人求情时，以斯帖并未选择沉默或逃避，但她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她深陷困境，已难以自保，更别说利用王后的位分拯救同胞了。亚哈随鲁王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甄选美女，还已经30天没有召见她。对一国之后而言，这种冷漠的忽视无异于公然的疏远与失宠，她的地位岌岌可危，甚至可能被完全抛弃。她唯一的选择是冒着生命危险闯入国王与臣子议事的前庭。然而即便她是王后，这个举动已经触犯了波斯帝国的严酷律例，面临的后果是即刻处死。除非国王主动伸出金杖，否则他将无一例外地面临死刑。这是一场致命的赌注。他的行动并不仅仅是拯救犹太人的最后一搏，更是他自己成为第一位牺牲者的冒险之举。他的决定必须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完成。他的生命安危与囚禁的动机公然暴露在公众的审视下。昔日瓦什提曾因拒绝国王的旨意而被废，如今他也许会因为在未被召见的情况下贸然求见而接受朝臣的议论，面临可能的羞辱和死亡。这是一场胜算不高的赌注。 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位喜怒无常、贪恋美色、喜新厌旧的君王，她的反应和决定难以预料。以斯帖只能求她的犹太同胞为她禁食三天，而她自己也将一同遵循这个禁食的决定。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一节和尼希米记九章一节都记载了禁食的实践。这些经文显示，上帝的子民在困境中借由禁食来向上帝表达他们的悔改和苦求，有时甚至披麻蒙灰。这正是以斯帖记第四章三节所描述的情景。面对世界之王的无情压迫，上帝的子民聚集起来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表达他们的无助和求救。在这一刻，以斯帖选择站在他的同胞这一边，共同承担这一份沉重的负担。他的决定是与他的人民同心协力，面临共同的威胁。莫迪改的提醒充满了力量与严厉：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献亲的机会吗？话语虽然严厉，但这也反映了莫迪改在关键时刻对上帝子民安危的高度关注，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考量。这句话不仅揭示了莫迪改之前要求以斯帖隐藏身份的做法只是权宜之计，送以斯帖进宫选秀也并非出于虚荣。从他对以斯帖的深刻期望，说明他对于以斯帖竟能脱颖而出成为一国之后，不认为是偶然，乃是天命。他早已洞悉，若未来有重大事件发生，以斯帖的地位和角色可能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莫迪改的话语不仅考验了以斯帖的勇气，更挑战了他的信心。他明言，如果以斯帖不采取行动，只顾安稳地身居后宫，那么犹太人仍然会在别处得到拯救。这句话从表面看似让人困惑，实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隐含了上帝的计划，无论人是否行动，上帝的旨意必然得以实现。这也无形中强化了以斯帖被选召的使命。他的后冠背后有着远超过世俗名分的神圣托付。莫迪改的话语强调了以斯帖的地位，不仅仅是世俗权力的象征，更是上帝赐予他的特权，使他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成为上帝计划中的器皿。在这个充满异教信仰和文化强势的世界中，我们常常在世俗的喧嚣和权力的追逐中，将上帝的旨意隐藏在背景中，甚至忘记了我们真正的身份，上帝的儿女。即使上帝的子民可能在权位中安逸，但上帝的旨意却在动荡的环境中揭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每一位信徒在世俗光环背后都拥有上帝赐的使命与责任，这使命可能会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呼召着我们，挑战我们的信仰，考验我们的勇气。这段经文描绘了上帝的子民在世俗环境中的特殊角色。我们的品性和行为应该显示出我们属于上帝的身份。虽然上帝在某些时刻似乎隐藏，但他的工作从未真正隐藏。在面对挑战和危机时，上帝呼召我们显露我们的真实身份，并通过我们完成他的旨意。这种神圣的被动不仅呼唤我们的觉醒，更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运行的证据。原本以斯帖被动地进入王宫，被动地隐藏身份，甚至被动地戴上后冠，在异教宫廷中，他选择沉默自保，对外界的危机起初一无所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使他意识到自己的位分与责任或许早已被预备，他仍惧怕擅自觐见王的后果，那可能是致命的一步。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踏出这信心的一步呢？ 在古代波斯王后最有崇高地位，但她依然受到严格的宫廷礼仪和法律约束。这些规范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王权的尊严和权威，也反映了古代君王制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秩序。波斯帝国的君王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绝对权力需要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礼仪来体现和维护。任何人，包括王后在内，如果未经召唤就擅自闯入，都是对君王权威的挑战和冒犯。因此，擅自见君王的行为被视为对王权的极大不敬，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是死刑。然而，波斯帝国的法律中也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君王伸出金杖。金杖象征着君王的赦免和恩典。如果君王伸出金杖，表示他允许这个人接近，并赦免其擅自觐见的罪行。这个仪式化的动作不仅强调了君王的至高无上，也展示了君王的宽容和仁慈。故事的高潮来到了王后以斯帖身上，她已经30天未蒙宠幸，心中无法测度君王的心意，但她深知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去见君王，为他的民族请命。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她决定诉诸更高的权柄。以斯帖请求她的同胞一起3天3夜的禁食，恳求天上的君王赐予他恩典，为他的胆量和行动添加力量。以斯帖冒死求见王，第一个死的可能就是他自己。他将在人看来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交付出去，不仅是一顶后冠，更包括他的生命。而且他不是因犯罪而丧命，而是走在他的族人之前，先面对丧命的危险。这是一个为自己失丧生命却得着生命的展现。人生总有一些关键的时刻必须做出抉择，有些抉择不只关乎个人生死，还有关群体存亡。但以理和以斯帖都曾面对这样的抉择。当尼布甲尼撒要求国中术士必须将他做梦的内容说出来，并且为他解梦，否则将进行全体屠杀。在但以理书当中，我们知道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你的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他的哲士一同灭亡，因着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一同寻求主的恩典，使得但以理清楚说出尼布甲尼撒梦境的内容，并预告接下来发生的事。和但以理一样，以斯帖没有将他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也觉察不能孤军奋斗。他不仅进食，同时邀请他的群体一同参与这场征战，因而获得智慧和勇气去面对挑战。正因为他甘心舍己，我们看到他在这场信心旅程中，从个人回应托付到影响整个犹太群体。以斯帖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的子民在任何环境中都有上帝赐予的使命和呼召。摩西拥有埃及王子的位分，却透过他母亲重拾身份，使他不恋战宫廷生活，但是他原先的位分却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之后被主使用写下摩西五经。但以理是巴比伦及波斯的高官，他甚至在青少年时期就进入了巴比伦的繁华世界，在占星与卜卦的环境中，与他的3个朋友一同抵挡了试探，不受王膳俸禄，不拜偶像。即使在繁华的世界中，他并不因为地位的提升而忘记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天父的儿女，反而抓住机会见证至高者在人间的国度中掌权。现在以斯帖也在重拾他的身份认同，与他的群体站在一起。如同保罗所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直至今日，上帝仍然是人所看不见的，却借着儿女的信心显出上帝一直都在，他没有缺席。以斯帖从听命顺命到看见使命，他既不是安居在后宫，也不是想尽办法夺回丈夫的心，而是主动站出来，为着现今的机会成为上帝的器皿。德国新议会牧师潘霍华曾经说过，基督呼召一个人是叫他来死，这句话意味着对私欲、对自私自利的放弃，并且放下对世俗的贪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
我们今天从研习攻略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七章使命，也进到第八章勇气，在下一回会继续把第八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订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